我们开始讲道之先，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天父，求你用你的话去塑造我们，引导我们，引领我们归向你，引领我们的心回转回去你那里。神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神啊，你向我们说话，今日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历世历代的信徒都很喜爱诗篇，我亦都不例外，我都很喜欢诗篇，因为诗篇是发自人内心里面，心底里面一个表白，表白一份情，表白一份爱，表达真诚，表达坚信。今次我们有诗篇的系列，我们一些的传道有机会去选择自己喜爱的诗篇，于是我就想，究竟我选哪篇诗篇作为我讲道的内容呢？最后我就选了诗篇119篇，这篇是很长的诗篇，总共有176节，也都要分为22段。诗篇119不是911，是讲到爱慕神的话。神的话是什么呢？神的话记录了在哪里呢？神的话就是圣经。很出名，新约里面讲到圣经是什么呢？或者它本质是什么样的呢？就是提摩太后书3:16。新约里面有几个3:16都很出名。约翰福音3:16就是讲神爱世人。提摩太后书3:16就是讲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但是3:16之前究竟是讲的什么呢？3:16之前就是我们今天引言那里讲到保罗提及他在宣教的旅程当中受了很多逼迫和苦难。他这样讲，我即是保罗在安提柯、以哥念、路斯德受的迫害和苦难，我忍受了何等的迫害，可是主救我脱离这一切。保罗在宣教历程当中是受尽很多的苦难和逼迫，但是他说这里是救主救他脱离一切，主有足够恩典。但是你说这个是宣教士，这个是传福音，这个是仕途的问题，究对我们普通的信徒来讲又有什么关系呢？特别一阵间联络圣经那里对我们来讲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跟着下一节就这样说，其实所有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生活的人都将要遭受迫害。哇，这个就令到我们醒觉起来，不是只是那些宣教士，不是分拉那些人，不是前线那些人，不是传福音但是传福音的人，而是每一个你和我，若果你是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生活的人，都将要面对遭受这个的迫害。哇，那你和我都有份了。什么叫敬虔生活？英文来讲是叫 Godly Life。 你活一个敬虔的生活，有一个 Godly Life，你就要 be prepared， 你要准备自己要面对受到很多的迫害。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圣经就是这样，是帮助我们能够立志行在神自己心意底下的时候，他亦都继续让他的鼓励、他的教导、他的激励，叫我们能够完成世上便要行走的路程。其实世界会越来越多恶的人、骗子出现，是越来越坏。他跟着说，再者恶人和骗子将会越来越坏，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些敌对神的势力越来越强的时候，立志要那个敬虔生活的人就遭遇会有很多的逼迫。跟着之后呢，点点点那里之后呢，其实那句就是说，圣经能使人有得救的智慧。在这个的信仰的路程当中，要行完这条信仰的道路，是需要圣经给我们有这个的洞悉，解释清楚 使我哋够明白究竟乜嘢叫得救，以致到我哋能够高过、超越过呢啲一切嘅患难、一啲嘅苦难嘅时候，我哋能够去到终点，去到神嘅面前。圣经就系咁样样去帮助我哋。圣经，我哋读圣经，并唔系自己闩埋门喺冷气房里边。啊，我好中意读圣经，我抄好多嘅书，抄好多嘅参考书。哇，我哋上网做好多好多嘅 research， 啊，揾到一啲新嘅亮光啦。唔系净系满足我哋嗰种求知，嗰种我哋自己嘅好奇嘅心或者认知嘅心。其实佢系有血有肉，帮助我哋，带动我哋能够跨越呢啲嘅苦难，跨越呢啲迫害，以致能够可以去到神嘅面前。所以佢话你提摩太，即系你即系指提摩太，因为写紧对象系提摩太，要持守所学嘅，就是因为要面对呢啲嘅迫害、呢啲嘅苦难的时候，我哋就要更加嘅找得紧，我哋知道我哋所信嘅乜嘢，我哋所学嘅乜嘢，以致到又系知道我哋系从小就跟我哋嘅长辈、我哋属灵嘅前辈去学，一代传一代，将圣经嘅教导传递落嚟。我哋秉承圣经嘅传统、师徒嘅传统，以致我哋能够一齐站喺信仰嘅道路上边。所以圣经并不是讲紧啲风花雪嘅嘢，圣经并不是净系满足我哋，哇！发现一啲新嘅亮光，俾我哋满足我哋嘅好奇。圣经是可以浮庇我哋、支撑我哋，以致我哋能够越过信仰嘅道路所面对嘅苦境、嗰种嘅逼迫、嗰种嘅挑战、嗰种嘅难处。好啦，翻转头诗篇119，究竟佢嘅主题系咩嘢呢？我唔夠膽講，我今次所領悟出嚟嘅主題係佢唯一嘅答案。不過當我去睇好多嘅書，去自己又研讀，睇完一次又一次，究竟176節嘅詩篇119篇裏面，究竟想帶出乜嘢嘅信息呢？我睇完好多次之後，神向我講，佢話詩篇119其实是提到有三个的层次，一个比一个高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我们先明白诗篇119时时是讲爱慕神的话，其实在爱慕神的话之先，我们要爱慕神自己，因为神的话就等同于神自己，以致我们能够好好的将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免得我哋系得罪神。我哋时时读诗篇119嘅时候，我哋只系读两节嘅圣经嘅啫，因为太长啦，176啊节，一句就系我要将你嘅话藏喺心里边，免得我得罪你，系来自诗篇119。第二句说话就系你话系我脚前灯，路上光，就咁多啦。咁究竟诗篇119系讲咩咧？系讲爱慕神，以致到我哋系思念神的说话，因为神的说话是等同于神自己，我们爱慕神就爱慕他的话，正如我们爱慕一个人，我们自然很留心他所说的说话，他对我们的吩咐。第二个层次，爱是一个起点，思念是一个原因，因为出于爱。第二个层次就是当你领受神的话之后，我们的生命不能不不改变，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之道，我们没可能领受了神的话，我们可以完全继续马照跑、舞照跳，我们生命完全没有改变。神的话领受了之后，神的话就是一种 shaping force， 是塑造我们的能力，以致我们的生命被塑造过来。领受神的话，一定期望、期待、等候我们生命要有改变。如果你说我读了圣经十几二十年，我生命没有变到，那我想你读错了神的话，或者你用了错的心态读神的话。神的话要我们生命有改变， 这个是第二个的层次。第三个层次就是今天我的主题也都不容易消化，不容易啃得落。改变生命都好啊，信耶稣做个好人，重生正直的做一个好的人，好啊，所有宗教都道人为善的啦。但是诗篇119或者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有个深度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接受生命的历练，生命的锻炼，好像火烧烧那些金属，贵属金属，将那些杂质完全清除，炼金炼钢炼银这样，将它清除杂质，以致到纯为精金，令为纯洁，令为完全。什么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呢？不单止是起步的爱，不单止是我们生命的改变，最后透过这些磨练，这些历练，我们学习了顺服，在神的旨意带领底下活出神要我们活的生命，就是他创造的旨意，彰显用被创造的世界里面彰显到神自己美妙的旨意。这个就是最终那个层次。不过在历练的当中，在磨练的当中，在煎熬的当中，这个就是一个苦难的过程，这个是需要承受这些的苦楚，这些的迫害，以致我们能够越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可以进到永恒当中，成为精金，成为神所珍惜，成为反映到神荣耀的光彩的被神的创造的人和物。所以这三个层次就是我读诗篇119的时候，我发现原来内置上这三个层次，于是这个三个层次我就摆出来跟大家去分享诗篇119的信息。爱慕神，怎样爱慕神呢？诗篇119的开头的几节，一至二节和四到五节是这样讲，他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都是有福的，谨守他的法度全心寻求他的都是有福的。诗篇出现了很多这些平衡对句，都是有福的，都是有福的，即是前面呢是平衡的意义是相同。什么叫做有福的人？有福的人就是全心寻求神的人，就是专心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就是谨守神律法使到自己的行为完全的人，就是有福的人。我们爱慕神，专心全心去寻求神，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律例，神的典章的时候，我们又愿意行上来的时候，练到我们的行为能够变得完全，这个的人是有福。为什么我们这么看重神的话？我们刚才讲过我爱慕神的话，另一样东西就是因为我们跟神是建立一个不能分割的关系。这里跟着说四节到五节说，他曾把你曾把你的训词吩咐我，原来是神亲自吩咐我们的训词，我们岂可不遵从呢？他不是只是单是高高在上的创造主，我要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而是他根本跟我们这个讲的曾吩咐我们训词，其实背后意思就是说，他跟我们立了一个约，我们成为在约里面的子民。约就是将神绑住，让他的心系向他的子民，约是让我们的子民将我们的心系向神。所以这个的吩咐其实不单只是一个普通造物主对被造之物的一个吩咐，不是一个神对于他自己的在他隶属底下的所有生物的一个，或者生即是人的一个吩咐，而是按住律例，按住典章，按住律法，按住立约里面的一个吩咐。我想起吩咐的时候，我就想起我连 幼嘅時候，我做一個小孩嘅時候，我媽媽吩咐我去做一樣嘢，就係去街市買豆腐。我唔知你係咪我嘅年代，當時沒有膠袋，所以你買豆腐咧係用報紙包嘅，又要用鹹水草咧去扎住咁樣定住翻嚟嘅。咁我梗係阿媽叫到冇可能唔知道，冇可能度炸聽唔到，一定要做啦。佢吩咐我就要做啦，因為佢係我媽嚟噶嘛，佢生我噶嘛。咁我就照去做啦，踢住只劇就走去街市買豆腐，用紙包嘅豆腐，報紙包嘅豆腐。點知唔知係咪細個唔生性跳下跳下，嗰啲豆腐跌咗落地下，碎曬，因為嗰啲報紙係濕水嘅融化嘅。你只是找條鹹水草吊住，冇辦法就要回去媽媽度話冇啊，喺地下攞唔返俾你啊。咁錢就用晒，返唔到轉頭再買，就問佢再攞多幾毫子再去買豆腐。我想講嘅就係點解我咁緊張要去做呢樣嘢，因為我媽吩咐我。點解緊張要讀神嘅話語？點解要緊張神點樣諗？點樣乜嘢成為最好？我要做到神認為最好嘅事情，因為呢個係同佢立約嘅神吩咐我。正如我哋父母吩咐我，太太吩咐我，太太吩咐唔可以唔做噶。佢話要買葱，你就要去買葱；買嚿薑，你就要買嚿薑。唔係你就知道。因為這個是關係，這個吩咐是帶有建基在一個愛的盟約、愛的關係上面，他叫你做的事你不可以不做，所以我們要好好的做。我們心理學裡面就說有些叫 significant 的 others， 即是一些重要的人物，他說的說話我們真的 要聽神的話，因為我們跟他有這樣的愛的關係，有這樣的盟約的關係，我哋不能不听，所以佢曾吩咐我嘅，我就要殷勤谨守。但愿我坚定嘅我的路，我哋道路坚定，为要遵守他的律例。如果你用呢个咁嘅角度去睇呢段圣经嘅时候咧，你话哦，就是因为神嘅律例等同于神自己，神嘅圣经里边所记载嘅话就等于神直接向我哋讲嘅说话。叫我们的吩咐，让我们能够一生的立志的跟随，全心全意的寻求他，去认识他，去满足他。好了，你说爱，爱有没有程度的呢？其实爱是有程度的。爱的程度就是你看见整个诗篇119里面呢，是有你看见有三个渐进的程度。第一个就是时出现的欢喜，歡喜英文裏面呢亦就是佢將原文翻譯就叫 delight， 即係好即係好喜愛啊，好鍾意咁樣。你鍾意朱古力，即係你 delight 呢樣嘢。但係佢跟住呢後啲嘅章節裏面呢，佢講到呢係愛慕切慕，英文就轉咗個字啦， love， delight 去 love。最尾咧去到熱愛 ，love extremely， 即係愛到極端、愛到極度嘅程度。所以你睇見呢個進度係一路一路咁去，因為你愛神嘅緣故，你將一切目光就擺喺神上邊。但係因為你愛嘅緣故，你知愛嘅質素咧，愛嘅本質就係好得意嘅。有一種很排他的，你愛這件事你就不可以說又愛另一件事，你不可以兩樣愛都愛，你不可以愛神又愛 馬門愛那些金錢，你不可以愛單是說又愛神又愛其他東西。我站在中間這個地方，我一定要不可以做劇場派。說到愛，你不是站在那邊就是站在這邊，你不可以说这样一脚踏两船，这样没有可能。所以神爱的你就要爱，神恨的你就要恨。 乜嘢系神爱嘅呢？神爱嘅系真理，神爱嘅系公义，神爱嘅系正直，神爱嘅系恩慈、良善。敌对神嘅人就专系同神搞对抗，佢系企喺虚方、虚假、欺骗、谎言。所以你睇见咧，两边嘅阵营系对立嘅。所以你话你爱神嘅缘故，你要以将你自己生命献呈俾神嘅缘故嘅时候，你一定会招致另一边嘅反对同埋攻击。所以你睇见咧，喺度讲话领袖们，即系有权有势嘅人，无故迫害我，系咪真系无故迫害你咧？唔系嘅，我心却敬畏你嘅话，唔系无故。是有原因，因为你站在神那边，那些在权、那些在位、那些迫害你，但是诗人说我的心却是敬畏神。所以呢，你迫害我都好，你有权贵、有权位、有权力迫害我都好，要我归降翻回你面前都好，我已经立志要跟随神的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不会屈服。即是好像使徒行传，他说信服神，信服人，信服神，是岂能可以这样做呢？是没有这样的道理的。那些使徒被人迫害的时候，他就说我定要信服神，就算你官府怎样拉我都好，叫我不要讲道都好，我都要照讲。这个就是要立场鲜明，企清楚，爱神所爱，恨神所恨，自然恨神那些人就会恨你。耶稣在临钉十字架之前，在约翰福音讲道，你们世上有苦难，但我赐你的平安是不是世界可以给你的。世界恨你们，因为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所以你站在神那边，一定会招来，正话我讲过话，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生活的人，一定会遭受迫害。其实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恨你之前、迫害你之前，他已经针对的就是你所拣选的神。所以基督徒没有意义，只要专心一意跟随神，一定要听神的说话的时候，就会有另一边的势力向你去攻击。所以我们要欢喜神的说话，好像得了很多见利品。虚伪是我憎恶厌恶的，法例是你所我所喜爱的，我心谨守神的法度，这法度是我热爱的。这个热爱就是 love extremely， 疯狂的爱。所以有阵时呢，我们想呢，即是究竟我们爱神究竟爱得够不够入肉，够不够疯狂呢？保罗就爱神爱到很疯狂了，他之前是逼迫教会、逼迫信徒，但是他后来悔改之后，他就爱神爱到疯狂。他就算被审的时候，他都解释自己为什么信耶稣，还要劝审他那个官呢，就要那个大人呢 去信耶稣。但是那个官呢就告诉他，你的知识令你癫狂了，我巴不得你和我都可以爱神爱到癫狂，好像保罗一样。我認識一些朋友跟我們說，我們兩夫婦說你都很迷，不過我認識有一個比你更迷。我想想我都有一點其實這個是一個 compliment， 一個讚美說話還是不好的說話，即是我不愛得神夠多。即是我在想，如果我真的說被人讚我說你愛神愛到真的全世界都找不到你好像你那麼癲狂啊，這樣那我就很快樂了。你明白我意思嗎？爱神就要这样的了，爱到你癫狂，爱到你全心全意的去爱，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是律法里面的要求。虚假反而不是我们所爱，我们憎恨护那些虚假的，却是热爱永恒的真理。我们不愿意犯罪得罪神，因为我们对神要存一个敬畏的心。神的说话除了指引我们要走的道路之外， 神嘅说话亦都要塑造我哋嘅生命。我正话讲过，神嘅话要用嚟去塑造我哋生命，叫我哋生命更加坚强。美国第十六任嘅总统林肯，当我上网去找他的资料的时候，原来他的太太是一个福音派的信徒，他时时是回福音派的教会，但这个林肯只是陪太太回教会，他自己本身呢是对于这个信仰是未能够委身，都有得半信半疑的情况底下。不过他又似乎很熟读圣经，因为在他的政治的演辞演说的当中，时时引用圣经，时时讲到圣经那种的嘅内容嘅嘅价值嗰种嘅观点，但系林肯，你知道佢嘅成就就系佢将两个南北战争将佢合，将美国嘅南北嘅分裂变成为合一嘅国家。佢又废除咗黑奴，佢都加强咗联邦政府嘅管治，同埋将美国嘅经济现代化。呢四样嘢都系谈何容易？开山劈石是不容易，遭很多反对，但是林肯的坚毅，当然他有他自己个人之处，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经历，就是当他入住白宫之后，在没多久有一段的时间，他的11岁的儿子，他叫 Willie， 他就死了。他的儿子的死亡带来林肯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有人说是不是因为这样缘故他就归信耶稣基督呢？他没有很公开的表明他是宣告他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呢旁征博引底下，你看见很多很多流出来的说话里面呢，有人跟他接触的亲密的人都反映到呢，他是一个变了由怀疑到归信耶稣笃信圣经的人。直至有一样东西比较肯定一点的，就是当他解放黑奴之后，马里兰州的一个黑奴，被解放的黑奴将本圣经递给林肯总统。林肯总统怎样讲呢？他说这个圣经是神给人最伟大的礼物，救主给人一切最好处都在这本圣经的里面，人可以不知对错，人所渴慕的都已经在这本圣经里面描述过来。如果他这样讲，我相信林肯可能已经是定义要归顺基督，以致他能够跨越这些的困难的挑战，达成这个的政治的理想。没错，我们站在神那边，我们就要秉行公义，实践真理，直至到我们能够见主面，但是我们一定会面对很多的反对。但是既然真理，我们选择了真理，选择了神，我们就要秉行公义，我们就要行在真理的当中。跟着的经文这样讲，又说你的怜悯浩大，求你照着你公正使我存活，逼迫我和敌挡我的很多，但我没有偏离你的法度。我看见诡诈的人就讨厌，因为他们不遵从你的话。你看我多么爱你的份子，耶和华，求你按你的慈爱使我存活。你的话语的总纲就是真理，你一切的公义典章要传到永远。真理要传到永远，当我们站在真理那边的时候，我们就要相信最终正义真理是必得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单止领受的真理，我们就要活现这个真理出来，让世人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在他的生活当中，是能够认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公正，什么是慈爱，满有神的性情。这个就是神的话语塑造我们，让我们被真理所使我们能够成圣，用真理使我们能够可以活出神自己的样式。但是最难学的其中一样东西，就是改变生命都好，去无全清，但是我们很难受得落，就是受苦对我有益这个说话。我太太警告我，她说你讲这个题目你小心，很多人是受苦， 你不可以随随便便说受苦对我有益，如果不是人家就会说你试一下，你试一下好像我这样。所以我想一下我怎样去说受苦有益呢？其实受苦是给我们一些的熬练，以致我们能够学会了顺服，这个是最大目的。受苦不是个 end point， 不是个 end product， 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最重要就是透过受苦我们学习了顺服。顺服哪个？顺服神。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些苦我们需要忍耐，那些苦我们需要去等候，等候那样东西的越过之后，我们 就去到上次 Pastor Julian 讲那个新天新地那里，那里与神同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哀哭，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苦难，就是要用这种的信心坚毅的等待，我们能够超越这些困难，这些苦难。圣经神的话，神的训词，不单因为我们好像读情信一样读爱我们的神的话语，我们昼夜思念神自己的话语，不单只知道这个话语是可以塑造我们的生命，改造我们的性格，让我们更加似神，最重要就是让我们去顺服神。不容易学顺服神，什么能够令到我们顺服神？只有苦难才能够叫我们能够完全完全彻底的顺服神。你说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等我可以无痛的顺服神，即是好像无痛训练一样，无痛顺服神。没有啊，人的劣根性，人的罪性，你不吃过苦，你不明白神的宝贵，顺服神那种的重要，学会了顺服。所以你看见呢，我们受苦，我今天的标题就是诗篇119篇71节那里拿出来的，我读了全段的圣经。我受苦以先犯了错误，现在我谨守你的话，我受苦是对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为了你的信实，你使我受苦。为了你的信实，神是公正的，神的信实是在于祂是一个法官，祂知道我们好，祂就称赞我们，赞赏我们，祂知道我们不好，犯错的时候祂就要 correct 我们。所以正话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改正归正使人学义都是有的。当我们偏离了神的时候，神就要用慈性哀索，就用苦难让我们能够回转返回去那条慈爱的道路，就是顺服的道路。所以受苦使我有益，因为这个是神加诸于我们，也都知道我们需要这件事，令我们不能够忘记神自己的律例。你被火辣过的人，你以后就要小心不要再被火辣。你偏离神，放荡自己，不行神的律法底下，你吃了苦头的时候，你以后就深深印在你身上，不愿意再踏回那条的回头路，定义要专心的跟随神。所以杖教出孝儿，就是因为你不打过不吃过藤条炆猪肉，你不知道父母是爱你，是想你好，你不再犯错。所以苦难就是神责打自己的儿女，让他可以回转顺服，以致学会了神的美善，学会回到神的面前，学会了顺服。但是神有足够的恩惠，因为第二段 B 那段有平安全盼望，求你察案我的苦难，搭救我，求你为案件申明申辩，救赎我，喜爱你的律法的必有丰盛的平安，丰盛的平安。让我们在水深火热当中，在一个大的熔炉当中，大的熔炉当中的时候，被磨练的当中，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神嘅出人意料嘅平安、丰富嘅平安、丰盛嘅平安，就叫我哋能够渡过、跨越呢啲嘅艰难嘅岁月，什么都不能绊倒他们，唔能够叫我哋折服，因为神有恩典、有慈爱、有平安与我哋同在。耶稣话佢所赐我哋平安，系世上边嘅人唔能够俾我哋平安。我哋面对苦难，唯一嘅解药就系平安，有平安嘅心渡过、跨越。并且我哋喺嘅当程当中，我哋系等候、切慕见到神嘅面。我哋嘅行为系行喺神嘅面前，耶和华求你，我渴慕你嘅救恩、近嘅救赎、神嘅显现，神使我能够活着，可以赞美佢，愿神嘅典章帮助我。你同我都冇机会可以避免呢啲嘅事情，点解？因为我哋为我哋信心创始成终嘅耶稣基督喺腓立比书度讲到，佢话基督在世嘅时候，佢成为人嘅时候，佢虽然是神的儿子，佢是神的儿子，还要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服。耶稣基督都无可避免，佢是神的儿子，佢穿上肉身的时候，佢都要经历过苦难才学会了顺服，使到我们既然是顺从到佢又顺从到底，就成为所有顺从他的人，即是我们能够得到永远救恩的根源。基督因为了顺服，以致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我们因为基督的顺服，我们就基督的榜样，我们就学习怎样去顺服神。神有根可循给你看，有个样板给你看，你望向哪个？望向基督。基督因为苦难学习了顺服神，我们因为基督立下的榜样，以致我们都能够去顺服神，以致做最终能够成就神的心意。一个运动员、一个的钢琴的演奏家、一个舞蹈家，他经过很多很多的操练、很多的磨练，他才能够让身体能够服他，以致能够表现出他自己优秀的表演，或者他的运动，或者他舞蹈，或者弹的指法。他是经过多年多年的操练才能够达到这种巅峰的状态。操练目的使我们完全遵守神的话语，是出自爱，这个是一生都要学的爱的操练。有时我们觉得读圣经好像很难，没什么趣味，没什么亮光，没什么成，可能呢我们爱神的指数不够高。如果我们爱神的指数高的时候，喜悦读圣经的指数也都同样提高。如果我们的对神的话语的胃口降低的时候，其实反映到我们爱神的指数也都是降低了。爱的操练，第二个操练就是活的操练，将神在我们生命美好的旨意能够活出来的操练。这个是不是时时做得到，好像小孩子学行那样，一时跌一时行得到，但是要操练，直至到我们行出来为止。第三的操练就是我们最后所讲的第三个最高的层次，就是信服神，以至到跨越苦难进到永恒。这个是遵从服从的操练，从的操练。我们无可避免，当我们踏上这条信仰道路的时候，这三样的操练一定一生一世跟随我，直至我们见主面。爱的操练、活的操练、从的操练。我们一起祈祷。多谢天父，你给我们有美好的说话，让我们能够学习怎样透过所遭遇的苦难去学习怎样顺服你。顺服你是美好的福分。我们很多时自以为聪明，我们自己走自己要定定的道路，但我们竟是忘记了神你是爱我们，让我们走上最适合我们的道路，让我们走上是神你自己为我们定下的道路，让我们学习顺服跟随。听我们这样祈祷，奉求主的圣名。